我们这一次的静运呢，大家的生命呢，就简短的一个月，好，一个一个时间过去了，我们生命呢，就简短的一个月。所以，对于修学佛法，对我们生命的互相联系关系，应该说是息息相关。大家知道，我们的生命最长，它是有固定性的。生命在一天天流失，然后学习佛法呢，是让我们生命在有生有死的这个圈子里面呢，有正悟菩提。所以学习佛法，这个是人生当中最根本的大事。我们经常讲的呢，人一辈子不光是享受生活，拥有一切，都是以生命为根本，以生命为中心。没有生命呢，一切也就没办法展开。但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命在一天天的减短，这个生命的减短，在世俗的一切法当中没有办法去解决啊，只有佛法。古圣人诸佛如来在他们的已经超越生死的经验下告诉了我们这个方法。所以学习佛法呢，这个是人生当中最根本的大事情啊。我们这个天台是教义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经讲教育的方式的次第，包括修学方法的种类，都给我们拎出来。所以我们学习的释教仪呢，那等于就是掌握了呀这个释迦牟尼佛教育的教化的方法次第跟修行的方法次第。所以我们现在学习教理呢，觉得它好像跟我们平时的生命或者说跟修行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们学完了以后回头一看就明白了。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五十八教当中，我们开始是学到了这个阿含啊，阿含，我们上次要求呢应该把他的这个原意啊也把它掌握好。阿含翻译的中国是无比法等等，这个名词要把它记好。释迦牟尼佛为这个藏教人的根基宣说这个阿含的法门。阿含法门具体怎么修法，在天台释教仪下面呢会有详细的说法。好，那我们这个天台释教仪的结构先从五识来说。五识，第一是法蝇识，第二是阿含识，第三方等识等等。那这个是十经新介绍。这个那在法蝇会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还没谈到。介绍的阿含的时候也是一样，阿含会上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怎么样，这个还没讲。要到哪个地方开始讲呢？要到化仪释教之后，化法释教开始讲。好，所以现在呢只是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这个教化众生的时经次第是怎么来的，他修行的方法呢还没开始讲过啊。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其实现在这里只是把五十八教的概念呢跟大家呢先给掌握好啊，在哪个时候是讲什么法，在哪个时候是讲什么法，那至于将那种法告诉我们的那些修行的方法呢还在下面。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上次的课程啊。上次呢我们说是把阿含呢刚刚学完了，接下去呢是方等。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说法言经，我们知道是为大乘的根基而说的。 那其中也有小乘的根基啊，他是一点都不懂，所以释迦牟尼佛住啊说阿含法。那在阿含法上得到利益了，进一步的释迦牟尼佛他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要证得成佛的境界，仅仅证得罗汉果位呢，这个还不是他的本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在阿含会上让他们得到利益之后啊，为了引导他们继续向上，就开始讲方等法。好，我们现在先看这个黑板上的这几个字。元朝蒙瑞大师啊，在集注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在第三个时经方等会上，他这个讲经说法的内容呢，那就没有只是没有注定大乘或者小乘，啊，他是广泛的宣说了正通别圆世界的义理，来适合各类的根基。那这个方等跟华严阿含，它区别在哪个地方呢？大家一看就明白，华严会上释迦牟尼佛专说大乘法门。大乘法门当中呢，有远教跟扁教，啊，但是多属于大乘法门。那阿含会上呢，释迦牟尼佛是专门说小乘法门。你看，四阿含，啊，这个长阿含、杂阿含、中阿含，这个正义阿含，你看他这个多是阿含会上多是小乘法。那到了第三个时间段方等会上，那根据蒙瑞大师的介绍，他说这个方等会上所介绍的这个法呀，正通别圆四教具谈。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大乘的法门或者是小乘的法门，哦，小乘大乘的这个接触啊，接很处，包括大乘里边的别教、远教、通教呢，是通于前面的小乘，通于后面的大乘。所以呢，这个方等会上呢，讲经讲的内容呢比较复杂啊。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方等会上同时讲四教呢？那个时候的这个根基啊，有正通别圆都有。那相对来说，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直接谈华严大法，它是这个试探性的，啊，那些小乘根性能不能得到大乘的利益？这大乘的根性啊，得到大乘利益，小乘的根性呢，如聋如哑，得不到效果，得不到利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为了使得小乘人得到利益呢，再说阿含法门。那这样的话，到了方等会上的时候，还有一部分的小乘的人还没有得到大乘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小乘的利益，所以在方等会上继续讲解这个小乘的法门。同时对大乘的根基的人，为了引导那个在阿含会上已经得到利益的这些人呢，怎么样让他们回小向大，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也不得不讲远教或者扁教，哦，大乘法。也就是方等会上的它的特征呢，啊，一个是为还没有得到小乘利益的人，他没有大乘根性，哦，为这些人讲小乘法。还有有个小乘的人在阿含会上已经得到小乘的利益，为了提升他们，说这个时候呢也叫大乘法门，啊，所以下面说，因为这一时期所说的经典呢，啊，非常之多，说法的地点也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 这个原因呢，就以法的本身意思来定立这个实体的名称。法营是根据法严经的立名，阿含是根据地方的名字啊，来说明。那这个方等呢，是根据法的本身意思来定立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期当中他讲的这个法会名称。所以下面说这个是方等史啊，是依法立名啊，即总指一切大乘佛法，除法营般若法花涅槃说不说的大乘经典归入此部。那这样呢，就是这个法跟法的范围。这个大乘法当中，法云也是大乘法，般若也是大乘法，法花涅槃也是大乘法。除了这个四类或者三类之外，其他的大乘法门呢，多要归纳到啊，方等会上。那譬如我们这个净土法门，《佛说阿弥陀经》，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他们也属于大乘法门。他这个大乘法门呢，他不是法云会上讲的，也不是般若会上讲的，也不是法华涅槃会上讲的，在哪个时候讲的呢？就是在方等会上讲的。所以我大家这个学习的这个教理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呀，大家呢可能是接触佛教刚刚开始，到一定程度，大家就会发现，每一宗啊、每一派、每一个法门啊、每一个居士，他学哪个法门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这个法门是最圆满的，那到底怎么圆满呢？他搞不清楚。那我们现在学了这个实教仪就知道了，净土法门是属于大乘法门。但他这个大乘法门呢，是属于方等会上的大乘法门。这个时候从根基来说还没有成熟，因为还有小乘的根基在里面呢。接下去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方等是什么意思啊？阿含是无比法。那方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这里名词解释，方就是方正，等是平等。方正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中道实相之理。那这个中道实相之理，那为什么说是称之为方等呢？这里指的是方方正正，众生各佛，多具足平等不二。指的是什么呀？中道佛性之理，中道真如之理，是四方平等。无论是众生也好，诸佛如来也好，这个中道之理呢，大家多是具备，并且呢平等无二。释迦牟尼佛的本体当中，他具有了多少的功德，有多少的智慧，那我们众生，我们凡夫虽然还没有成佛啊，但是呢跟佛是一样的，只是佛已显示出来，我们还没显示出来啊，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事项上有区别，从理性上呢是这个一定都没有区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中道实相的道理呀，是平等之理，众生跟佛啊都是平等的啊。那下面说是众生的本具佛性，大乘经典理应多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成方等。 那最后的这句结尾大家要注意，那这个方等会上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啊是大乘方等会上的这个大乘经典啊，是给我们说明众生的本性跟诸佛如来的本性呢平等过，都是一样的。所以古人有把这个楞严经呢也把它判为这个方等会上的这个大乘佛法啊。那这个方等还有另外一种名称，下面介绍说三藏十二部里称方广。这个三藏十二部啊，也是我们佛教里的一个名词啊。三藏呢，那就是经藏、律藏、论藏、经律论。那为什么称之为藏呢？藏呢还是含藏。经律论里边含藏着有很多的义理在里边，所以称之为藏，含藏。这个十二部呢，就是三藏经典里边经律论里边的内容，或者说是文章题材，总共分为十二类，十二部类，所以称之为三藏十二部。这个十二部的名称呢，叫做《常行众诵并述记》，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本身未真有，方广论义十二部。这个呢，大家不要着急，我们下面还会详细介绍。我现在把名词随便的给大家这个报告啊，熟悉一下，下面的具体会学到的话。那在三藏十二部里面，称方等经典呐、是这个称之为方广。那这个方等跟方广，它这个怎么样一个区别呢？广就是方的意思，它是周遍一切法界。我们说这个佛的法身呐、充满法界，这个充满法界呢，那就是周遍的意思。周就是一同法界里边所有的范围，称之为周。遍呢是普遍的意思，所以这个方等呐、称之为方广，那一个是普站在哪个角度呢？方等，等是众生跟如来的智慧功德平等多，所称之为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称方广呢，说众生的这个本来具有的佛性，或者说是跟诸佛如来所具有的这个佛性呐、多是诸遍一切法界，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角度不一样，指的是一个东西。那这个是从佛性的角度来说，称之为方广。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呢，那这个方广啊、方等啊，意思又不一样。方指修行的方法。我们现在多介绍方等会上的方等这两个字什么意思。那一个呢，从佛性的平等上称作方等，这个佛性呢、又能够周遍一切法界，所以称作方广。那第二个角度呢，方等是什么意思呢？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修行角度来说，方是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很多呀。那智者大师啊告诉我们说，不抽四门， 丧事的事，啊，哪四门呢？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啊，所以这个是，那这个是呢？有门是说什么道理呢？有门就是有这个烦恼断除掉，才能证到了有一个涅槃的境界，承认有生死、有涅槃、有烦恼、有菩提，要断除生死，才能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要断除烦恼，才能证得有一个菩提的滋味。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方法，多是从有门的方法修。好，空门是什么呢？不承认有一个生死，就能够啊，这个证得涅槃，啊，或者说，生死就是涅槃。那这个这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先随便点到一下，下面都会学到的啊，大家可以增加大家的印象。我们经常上面也好像也是讲到过的，这个生死是怎么来的呢？生死从各种条件而来的，啊，有条件构成了生死。那这个追求生死的条件呢，它又有各个的条件，所以呢，这个在一切的条件当中，就找不出这个有生死的这个原体或者是本体。那如果知道了这个生死是空，空就是实相。啊，这个实相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生死也是不生不灭的。如果生死是不生不灭的，那为什么我要断生死，再去找一个不生不死呢？因为生死的当下就是不生不死，所以这样呢，就不需要去断生死，另外去找不生死。啊，所以说生死就是灭了。这个意思呢稍微深一点啊，大家也不要着急。下面学习都会告诉我们的。这个烦恼就是菩提，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烦恼五性呢，因为这个烦恼也是各个条件而生的，所追求烦恼的本体也是不存在的。烦恼五性，五性的性呢，那就是菩提性。那这个概念呢，大家如果有学过佛法的六祖大师的这个开悟记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家背得很熟，那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本来无一物，没有生死的，没有生死的话，还有哪个地方有生死呢？既然说没有生死的话，我为什么还去断生死呢？当然啊，这种境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这是圣人开悟的境界。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修行啊，就能够啊达到这个开悟的境界，让我们生命有生有死的这个凡夫的这个执着的概念当中超越出来，脱离出来，能够证到不生不灭。说这个佛法之妙啊，就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呢，大家真的如果要去学习佛法的话，这个兴趣上来了以后啊，你不学懂都做不到。好，这个是空门。有门是承认有生有死，空门里面修行的方法呢，让我们从有生有死当中去证悟本来无生无死。这个亦有亦空门呢，生死跟不生死同时这个关带起来修行。这个非有非空门呢，这个生死跟非生死都是否定掉的。我们第三种意思，亦有亦空门，从有生死到没有生死，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啊。这个生死跟非生死啊，同时这个去理解去修行。那这个非有非空门呢，生死有生死也否定掉了，没有生死也否定掉了。那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了啊。 没有生死是怎么来的呀？是相对于有生死而来的。正是因为有一个生死所显示一个没有生死，没有一个生死所显示出来有生死。那我现在没有生死了，哪里还有一个有生死呢？我打个比喻，就是说譬如这个桌子放在这里地方，这个是上面，那个是下面。下面这个上面呢、啊、是因为有个相对的下面所显示出来有个上面有个下面。我现在拿掉了就没有上没有下，说这个生死跟非有非空门就讲的这个道理啊。这个因为相对来说有个生死非生死啊，我没有相对都绝对的，还拿什么生死非生死？所以一空门是用这种的这个角度啊，让我们这个切落怎么样去了脱生死的这一块，超越了生死跟涅槃。大家想想看，生死涅槃都超越了，那是什么境界呀？不是我们凡夫大脑能够思维到的地方。所以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境界呢，是靠我们去证悟。语言我们都是凡夫的工具，凡夫沟通的工具，也就是说语言是凡夫的境界。那这种非生死非涅槃的境界呢，已经不是凡夫的境界了，所以用凡夫的语言去表达就是苍白无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证悟。那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方等会上呢，如果从修习的方法来说的话，方是方法，这个广呢是广泛，包括一切法的，所以称作方等。那这个我们有门空门，亦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在化法视角当中，那就是正通别圆。那这个正通别圆当中啊，每教都有有门空门，亦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的事。这个正教也有四门，通教也有四门，别教也有四门，圆教也有四门。那四教合成呢，就有十六门。十六门就含摄了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呢称为这个方等或者是方广。那如果从修行的方法来说，这个方等的等啊，等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无论从哪一门而进入，多能够证得中道平等之理，所以称为方等。那最后的这个方等的等啊，就结合了两种意思。我们前面这种意思方等，单单从佛性是平等的角度来说，所以称之为方等。那第二种呢，从修行的方法来说呢，四方平等，正通别圆，大乘小乘，平等不外的都讲出来了，都有讲，所以称之为方等。然后呢，这个称之为方广，所有的佛法呀，就包在这里边了。称为方广。那现在这个第三句等，方德等，第三句的意思怎么解释呢？一切众生无论从哪一个方法都能够证得中道平等之理，所以称之为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把前面这种意思把第二种意思呢混合起来接下来解释的，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注意一下那这个方等这个会上啊，方等这个时间当中多说了哪些法门呢？我们在法本里面有小字啊加注，法本里面呢有小字加注， 小时家住啊，你们这个看原来的房，你们这个印出来啊，这个就没有了。原来的下面有。方等会上呢，说了不少的经典，啊，首先呢，这里呢略略的提几个名，啊，几部这个佛经的名字，说为某，我们刚才讲到了，大乘经典里边呢，我们这个阿含十二方等八，方等会上呢，总共讲了八卷十经。就是八卷十经有多少的这个经可讲的？你看，哦，所以呢，我们这个大藏经里边呐，这里是大藏网，从这个网字错掉了，应该是经字。啊，这个打字的时候呢，他没看清楚。大藏经里面属于方等史的大乘经典呐，很多。啊，这里呢只是举出几种，但偏测小。探大包圆的经典作为例子，啊，也比较明显的经典啊，作为例子。那方等会上，从他的讲经的这个内容来看，他是这个正统的作为讲。那从讲方等的目的来说呢，大家要注意了。就叫做长篇车小探大包圆。什么叫长篇车小呢？篇指的是小乘人的这个经典不圆满，所以称之为篇。好，大家这几个名词要记好。好，篇是什么意思？篇就是不圆满。长篇呢，释迦牟尼佛在方等会上啊，说大乘法的圆满，来说明小乘法的不圆满，所以称之为篇。彻呢是呵斥，呵斥小乘人证得小乘果位之后啊，不愿意发大乘心。说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方等会上啊，就呵斥这些小乘人，说他们是骄牙败种。骄牙败种相当于我们这个儒家里经所讲的呢，这个修木不可雕也，意思是一样的。好，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呵斥啊，呵斥小乘人，说你们这些啊，修木不可雕。然后佛经的名词称之为骄牙败种。焦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稻谷被火烧焦掉了，败种呢，这个种子的功能没有掉了。释迦牟尼佛呵斥小乘人呐，菩提之牙，成佛之种呐，没有了。哦，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因为这些阿罗汉呐，证到了四果之后呢，他想归生灭智，证到涅槃境界。阿罗汉如果证到灰生灭智的涅槃境界时候呢，他一直就在涅槃的境界当中就不出来了，永久没办法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看到这些人大乘之心呐、发不起来，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就是呵斥他们呐、你们都是骄牙败种，所以称之为谈拼撤小。啊、说你们过去所证的境界呢还不圆满。它是拼于空的境界，拼于拼空的境界还不圆满。第二句探大包圆，探是赞叹，赞叹大乘的殊胜，包也是表扬的意思，表扬那大乘的经典非常圆满，所证的境界非常圆满，所称之为探大包圆。那现在 这个现在这个所举例的这几部经典呢，多是唐拼车小次小腾大包圆比较明显的经典啊、哦、作为列支来说的。好，这里说为某，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啊、哦、在方等会上啊说了为某解经。这个为某解经呢，这个是略称啊、哦、详细的称呼呢称之为为某解菩萨所说经啊、哦、为某解所说经。这个想啊是机，是详细的想，不是吉祥的想，打字打错掉了啊、哦、是音字旁的，所以你们这个就把它改过来吧。这个详细啊这个称呼呢是为某解所说经，具体的称呼呢为某解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或者是解脱经啊。那这一部的为某解经在大正藏的这个藏经里面呢、啊、还保存有三种的翻译本子啊，这个也就是为某解经在历史上呢有三种的这个翻译的本不同啊。那这个最早的呢是吴知清所译，吴知清呢好像是这个三国的时候啊、哦、或者是晋朝的时候，比较应该是三国的时候，知清好像是三国啊、哦、比较早。这个最早呢是他首先翻译了为某解经。第二次呢在东晋姚城时代的鸠摩罗什法师再一次的翻译了为某解经。那这个第三次呢到了唐朝的时候，唐玄奘法师啊又翻译了这部为某解经，但是名字呢改了一下，称之为说无垢称经。好，那这三种版本这个文字最优美啊，学习的人，我们现在这个流行的最多的呢，那就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这个为某解经啊。那我们这个，那为什么唐玄奘法师他所翻译的最后唐朝时候的翻译为什么反而这个不流通呢？这个唐玄奘法师翻译的经典跟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经典呢、啊、它特点在哪里啊、哦、一种呢是意义，一种呢是旨意。什么叫做意义呢？鸠摩罗什法师呢就根据梵文经典的意思是怎么样啊、哦、不根据这个文字的这个章法来翻译，然后呢用我们中国的文字来表达出来，这样呢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学习啊、哦、容易比较接受。唐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呢是旨意，什么叫旨意呢？就根据印度人的那个文章的章法，印度人的文章章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根据他这种意思放下来啊、哦、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啊读起来呢就不大方便。所以三次翻译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本呢流通的最多啊。那这个为某解呀，这个是印度话啊，那翻译的中国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为某解，词源净明。为某解的意思翻到中国是净明的意思。那唐玄奘法师把为某解经翻译成为无垢称，我们这里解释说无垢啊、哦、 没有沾的东西，那就是干净了。称就是名字。所以呢，无垢称经也好，维摩诘经也好，是同一本经本。那如果称维摩诘经呢，就保留了印度的这个名称，在印度呢称它为维摩诘，所以呢翻译到中国呢是翻音不翻译，在印度的时候称这位菩萨叫做维摩诘，那翻到中国也叫做维摩诘。那唐玄奘法师呢，他是翻译不翻音，维摩诘在印度人叫维摩诘，在中国人称什么呢？称之为无垢称。好，所以呢，它是一个经书的名字啊，一个是保留了梵音，一个呢是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啊，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是一样的。那方等会议上的这一部《维摩诘经》主要讲什么内容呢？当时啊，维摩诘菩萨他是四姓整个居士的身份啊。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依佛出世，亲佛护持。一尊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去教化我们众生，那必须有一千尊佛啊同时来到这个世界，四姓成这尊佛的弟子，共同来维护这尊佛的教化。所以这个维摩诘呢，它也是古佛在来，因为释迦牟尼佛从华严到阿含，到了阿含会上之后，这些弟子们得少为浊，正到罗汉果位，他就不想再往上面修了。说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跟维摩诘菩萨两个人商量了，应该怎么样去教化他们。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菩萨呢，他事先一个居士的身份，他在家，然后呢故意生病。他这个生病呢，释迦牟尼佛就派那些大弟子，那些声闻罗汉呢，十大弟子呢，派他们去探问，去慰问。然后呢，释迦牟尼佛说：“你须菩提，你去啊。”须菩提说：“我曾经啊，被这个维摩诘菩萨呢，被他呵斥过。”他说：“我不敢去看他。”然后释迦牟尼佛说：“那你这个舍利弗去啊？”舍利弗也不敢去。他说：“我曾经也给他说过的啊，但我不敢去。”那这样的想称的那些罗汉啊都不敢去，那怎么办呢？后来决定呢，由文殊菩萨带过去。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塑像啊，文殊普行，文殊菩萨呢四姓啊带天光的，大家知道出家人是头发剃掉的，文殊菩萨带个天光，你想想看，那就是在家居士的身份。地藏菩萨呢，他是姓出家人的身体的。这个塑像里面是有问题，据应该说文殊菩萨他也是出家人，他是姓出家弟子的身份的。说我们这个塑像呢，但是这个是不符合这个经典里的内容。释迦牟尼佛决定了派文殊菩萨带领这么多的声闻弟子去，这个是这部经的发起因缘。那这部《维摩诘经》十分之八的内容是由这个维摩诘菩萨所讲的，所根据内容的这个分配来说呢，所以啊，这个称为这个维摩诘。那这部经书里边所记载的那些人物啊，里边有听女、维摩诘菩萨，还有文殊菩萨，还有阿难、舍利弗等等， 很多人都去。那这些人去了之后呢，我们上次呢好像也讲过的啊，首先啊是阿难啊，不知道是舍利弗、目犍连等等，那这些人呢去了之后啊，这个维摩诘菩萨所住的房间呢只有方方一丈，我们中国的后来说一个寺庙里的总的负责人称为方丈啊，就是从这个维摩诘经的角度要来的，那这些人去了之后呢，哎呀，这个房间很小，他说我们过来看你的话，你客气一下，从这一个凳子让我们坐下来。这些罗汉呐、啊，心里这样一想，维摩诘菩萨才知道，他就问他们，他说你们的师父释迦牟尼佛派你们来，是为了坐而来呢，是为了看我而来的？这个罗汉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那既然你这样想要做，那好吧，维摩诘菩萨就是行个神通，从东方多少亿佛国这么远的地方就借来84000张宝座，这个房间只有方方一丈，这个椅子有84000张，怎么放得下呀？不单单放得下，而且呢经书里边描述啊，这个每一张的椅子，这个宝座有多少高呢？84000由尺高。这些这个罗汉心里就想了，他说这么高的这个椅子，我们怎么坐得上啊？这个维摩诘跟他们说，你坐不上，那好，我帮助你，吸个神通，让那些罗汉呢就上座了。上座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听女就出场了。这个听女说：“好啊，真好啊，哦。”在厅上的这个伞下听花，这个花都掉下来了。那这个花掉在菩萨身上，掉到文殊菩萨身上，掉到这个维摩诘菩萨身上，这个听花呢就自然的落在地上了。然后这个花掉在这个罗汉的身上呢，这个罗汉呢，我们戒律上有规定，你们这个我们沙弥戒就有规定，好。不做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也就是出家人呢不可以这个带花，也不可以涂香油，香水不能喷的、说这个花呢掉在这个出家人的身上呢，这个不如法、你出家人还带花呢，像什么样子呢？所以这个罗汉拼命啊，先把这个听花给挡掉，这个听花挡了大半天呢，就是掉不下来的。所以呢，这个罗汉呢，就这一次呢非常惨。非常难堪，你看刚开始这个说没有凳子，有了凳子还坐不上，还得靠菩萨给他这个帮忙、这时候呢这个厅上这个厅女一个花落在他身上，他用神通先把这个花从身上啊挡掉，就挡不下来。那经过这样的一种神通的比较，起什么作用呢？这时候的阿罗汉呐、才知道，我们这些罗汉的境界跟菩萨的大乘境界啊，完全是没办法相比。那这样的起什么作用呢？这个时候阿罗汉呢，才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境界呢，还远远不够。这个时候心里已经呢，就对大乘的境界啊，升起那种稀有心，升起仰慕心。所以呢，这类的经典。称之为谈拼彻晓探大包圆，这赞叹大乘的境界非常圆满，非常好。你们这个小乘境界呢，还拼于一兵，呵斥他们，你们这个小乘还不行，就这意思。所以这个方等会上呢，也通过这类的经典呐、大乘小乘都在场，也说小乘，也说大乘，这样呢。让这个小乘的人呢，就发起那种的回小向大的心理，好了，这个是《维摩诘经》里边所讲的大概内容。下面呢还有叫《思义经》，方等会上的经典呢，还有一部有名的叫《思义经》。这个详细的打错掉了，是详细的详。详这个《思义经》，具体的称呼呢？叫做思义梵听所问经， 总共呢有四卷，十八品。那这部经书呢，你看也有三次的翻译啊。诗意放听说问经呢，是罗什鸠摩罗什法师东晋的时代所翻译的。那比这个还早的呢，同本的还有西晋祖法父所翻译的《慈心放听说问经》，也是四卷，啊，又称为呢《庄严佛法经》。被这个罗什大师呢是东晋，啊，那这个西晋比东晋早。又有北魏菩提留支所翻译的圣思凡，圣思维放听说问经六卷，又称之为圣思维经。北魏菩提留支啊，北魏是南北朝的时候啊，这个是最晚的一部经典。我们这个东晋过来的，西晋过来是东晋，东晋接下去呢就是南北朝的啊，南北朝的北朝，北朝的北魏菩提留支法师啊，他又把这个重新翻译了。那为什么他们这个要翻译再翻译呢？实际上我感觉呢，是当时的印度啊，过去呢靠手抄本，手抄本呢每个地区流行的时候，我估计呢这个翻本不一样，这个第一个原因他会重复翻译。第二种原因呢，我们中国这个北中国呀，土地呢非常辽阔，啊，当时的这个交通不方便，说这部经书已经翻译了，那其他人还不知道，所以呢再次翻译，也有这个原因啊。那这个诗意放听所问经，那这里边呢是讲什么内容呢？诗意啊，是为大梵天王的名字。大梵天王，释迦牟尼佛在经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啊，总共呢分为三种层次，啊，欲界天有男女欲望，有饮食，有睡眠的欲望，总共有六层，叫做欲界天，啊，称作欲界。第二个层次呢称之为色界厅，色是物质的意思，总共有十八层。这个十八层的厅上呢，只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各种欲望呢是非常少啊。这个第二层次呢是欲界厅，色界厅。第三种层次呢是无色界厅，这个时候啊只有精神的存在，你身体也没有了啊。那这个大梵天王在哪个厅里面呢？是第二个层次，色界厅里面。色界厅里面呢，总共十八层，十八层情命三种呢，是有阶级上下的啊。色界厅第一层是第一层是凡众厅，就普通的老百姓，我称为凡众。第二层呢是凡普厅，就是当官的普助听完的啊。第二层就是梵普厅，第三层厅呢是大梵厅。从大梵厅王以下是有阶级的，你是当官的，我是老百姓。大梵厅以上呢，大家的位置都平等的，没有什么上下阶级的。那这个大梵厅啊，在印度的婆罗门教里边，他认为所有的山河大地都是大梵厅王所造的。他这个理念呢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是一样啊，我们佛经里面的大梵天王啊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这个上帝，他能够啊一切善恶大都是他造的，当时婆罗门教里面也就这样认为啊。那这位的大梵天王叫释，名字叫释义，他也是菩萨世行。在这一部的经书里边，当时的诗意大梵天王呢来到我们娑婆世界，刚开始呢 用寄语的方式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了之后呢，当时这个大梵听闻呐，看到在座的会上有各类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当时这个大师义梵听啊，他就请问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大梵听闻呢，他也是菩萨化身的。那我们这么多的菩萨，为什么有的是化身成为听人，啊，有的人化身为鬼王干什么呢？对，菩萨清白意化身，无非就是干什么呢？信同类身去感化他们，引导他们。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听女上花也是一样，这个听女是菩萨化身的，啊，听女哪有神通会大过罗汉呢？这个花掉在她身上，她有神通力的罗汉都拿不掉，所以这个听女也是菩萨化身的，啊，所以当时的这位失意大梵听闻呐，看到当时的那一小乘的根基，执着小乘根基，执着小乘的果位，所以啊，他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些问题。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了这个失意梵听所问的这个道理。那这样的话呢，释迦牟尼佛跟大梵听王他们两个是一问一答呀，啊，这个都是菩萨的境界。啊，那这部的失意梵听所问经里边的内容啊，跟为母解经的内容相类似。多是荡拼车小赞叹大乘的这个内容啊，说这部的这个经典呢，在大乘法当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啊。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经书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好了，第三本是楞伽经。楞伽楞严经跟楞伽经不一样啊。这个楞伽经呢，啊，传称楞伽阿婆多罗宝经，总共有四卷。翻译的时代呢，也是刘寿求罗跋陀罗法师翻译的。这个柳颂呢，好像也是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啊，他翻译的人呢，你看也是翻译了三次。柳颂时代的求罗跋陀罗法师翻译了一次，后来呢，北魏菩提留支法师呢又翻译了，啊，他的名字叫做《洛楞伽经》，啊，总共有十卷。唐朝的时候，四叉南陀又翻译了一次，称之为《大乘楞伽经》，啊，有七卷。那这三种译本的内容呢，有些地方是相同的，啊，有些地方呢是不相同。这个七卷的《大乘楞伽经》里面呢，有些地是第四卷。只有四卷的楞伽经里边是没有的，好，那说明啊，这个大乘楞伽经七卷啊，它翻译的时候它内容呢，比楞伽阿婆多罗宝经呢内容要广泛点。好，那这部经书里边呢，也是赞叹大乘的多啊，斥小乘的呵斥小乘的人呐，比较少。主要呢是赞叹为主，呵斥比较少。那这样的一个小乘人呐，还是留点面子的哦。这个楞伽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应该是根据地方名而来。楞伽，这是印度啊有一座山的名字。后来呢又说是根据沉猛的名字来的。沉猛的名字来的啊，那怎么回事呢？ 做冷铁山。冷铁山翻译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可挽。那为什么这本书、这部经书取这个名字呢？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冷铁山上所讲的啊。那冷铁山位置在哪里呢？在大海当中，非常险恶啊。那一般的人啊是进不得来，所以呢称之不可挽。然后这个城里边呐、啊、有冷铁堡。所以称之为这个冷铁地。不过呢，这部《冷铁经》呐、啊，总共好像有里面的内容有108个问题。哦，这个有个菩萨在问，后来呢，这个释迦牟尼回答。这部经书呢，也是唯识中六经之一。那个唯识中六经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唯识中的净力啊，根据六部经典来净力它的一种内容。比如我们听台中是根据这个《法华经》啊、《大智度论》《涅槃经》等等来净力。那这个唯识中呢，它就根据这个《楞伽经》啊、《摄大乘论》《瑜伽世界论》等等。所以这部经书啊也是非常重要。好，在方等会上的还有一部经书呢，叫做《楞严三昧》。这个《楞严三昧》啊，具体的称呼叫做《首楞严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呢，总共只有两卷啊，内容不多，也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那我们平时所讲的这个楞严三昧啊，还主要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这部经书而来的啊。那这个楞严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印度话叫楞严，翻到中国叫做镜像。这个镜像是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坚固、不可坏的意思。坚固不可坏，所以称之为镜像。楞严三昧，三昧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翻到中国叫做调子定。什么叫做调子定呢？我们这个心啊，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说是来来去去的啊、哦，从左都要，从右都走到左，所以呢，这个心啊还不调止。那进入三昧的境界呢，这个心就调止掉了。所以把三昧啊，翻到中国叫做调止定啊、哦，或者呢是翻成为单方为定，三昧就是定的意思。或者是正受，或者是正心醒处，息虑、疑心、言心等等，那总的是一个意思，把心静下来，在一个境界上，啊，深入三昧。那这个《楞严三昧经》呢，这部经书也有啊多种的这个翻译本，啊，那现在呢基本上是都遗失掉了啊。我们所看得到的呢，只有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收藏于大正藏里面还有。那它内容呢，主要是叙述啊，金翼菩萨去问释迦牟尼佛，啊，能不能就很快的证得了菩提三昧，啊，也就是怎么样很快的就可以成佛。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说了这部《首楞严经》三昧的修法。那我们这个听台中的某部直观里面呢、啊，有很多的内容， 四种三昧呢，其中就根据《楞严三昧经》来的。所以这个《楞严经》呢，这个对我们现在中来说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啊。好，下面一个说明呢，说这部经书跟《大佛顶首楞严经》不同。我们早上呢诵这个楞严咒，这个楞严咒是怎么来的呢？是《大佛顶首楞严经》里边而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没有学过佛法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学过这个释教，也很容易会混淆起来啊。楞严三昧经跟楞严咒里面的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呢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两部经书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学过就知道。楞严三昧经呢是精义菩萨问释迦牟尼佛怎么样修哪一种病呢、很快就能够成佛。释迦牟尼佛给他介绍了首楞严经三昧经。那大佛顶首楞严经是怎么来的呢？是阿难尊者呀出去这个徒步的时候呢，给一个摩腾伽女，这个看了这个阿难尊者相貌长得非常端正，因为摩腾伽女呢跟阿难尊者两个人呢是五百世的夫妻，所以这次看到了以后呢，心里边对他产生非常喜欢的心啊、回家之后啊，要他的母亲想办法怎么样要嫁给这个阿难。这个阿难呢在印度当时啊分为四种这个阶级。阿难呢他属于刹帝利阶级，然后呢这个刹帝利阶级呢叫比较珍贵啊。摩腾伽女呢是这个首陀罗阶级，比较下进的，根据这个印度的这个法律规定啊是不可以通婚的。然后呢阿难尊者又是出家人，说他的母亲呢觉得没办法，但是这个摩腾伽女呢就是非常喜欢阿难，不嫁给他就要死掉。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母亲呢，他就用了一个大放心听神咒，把这个阿难这个咒语一念呢，把阿难呢把他迷到他家里来的。准备要破戒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知道了，所以呢从头顶啊他自己落地，头顶上呢这个放出。头顶上再信出释迦牟尼佛，头顶上信出的释迦牟尼佛呢又放百宝光明，在光明当中呢说了这个楞严咒，然后叫文殊菩萨拿这个楞严咒呢就破这个大放心听神咒，把这个阿难救回来。这两部经的缘起不一样啊。那我们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呢是救阿难才说的一部经书。那我们听台中里边说引的，说这个楞严三昧啊，基本上是根据楞严三昧经，不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那这个首楞严三昧经呢，翻译于东晋姚晨时代。大佛顶首楞严经呢，翻译于唐朝，智者大师呢是隋朝的时候。到了唐朝的呀，唐朝还没到的时候就圆寂掉了，所以智大师当时所看到呢是首楞严经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所以我们听台中里边所提的呀，基本上是这个首楞严三昧经啊，不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好了，这个方等会上所讲的经书还不少。文殊菩萨经，这个首楞严经，放听说问经，接下去呢是金光明经。金光明经呢也是略称，它的传称呢比较长，叫做佛说大乘金光明最胜王经，总共呢是四卷。这部经书翻译时代呢是北凉唐无庆最新翻译。 那我们这个听来中所依据的经典呢，智者大师所注解的呢，多是这部经典啊。听来中智者大师所注解的呢，有《金光明经注解》，有《金光明经选义》，有《金光明经文句》等等。这个选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根据这部《金光明经》的大概内容提出来选谈啊，提纲性的拿出来讲这个选义。文句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这个文章的一句句来解释，所称之为文句啊。智者大师呢对这个《金光明经》呢比较注重。那在北莲呐，唐武庆呢，翻了这部经书，后来呢，又陈朝真谛法师又翻译了这部经书，啊、哦，那这部经书叫做《金光明
帝
王经》，总共呢是七卷，啊、哦，那这个第三次的时候，就北周也是越多又翻译了。一次叫做《金光明更广大并采陀罗尼经》啊，这个是五卷。那这个历史上啊有这样三次的翻译。到了隋朝的时候呢，宝贵法师等等，他们认为啊，这个最早翻译的唐武庆法师的四卷《金光明经》有缺略啊。就采取了其他翻译的这个版本呐、啊，把它补上去，称之为呢《何部金光明经》，有八卷，啊。我们这个看看这个时代呀、啊，一个是北周，北周呢啊北凉，啊，一个呢是这个陈朝。一个呢是北周，一个北凉，北周一个陈朝、哦、那这个三部经呐、啊，到了这个隋唐时期，隋朝的时候，宝贵法师虽然把他三部经呐、啊、内容把它并起来了啊、哦，实际上呢还是不够完整。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到了唐朝啊，义净法师赴印度。义净法师呢，相当于唐朝中叶的时候了啊。义净法师呢，他到印度去求法，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到印度取经的，比较有名的呢，一个是唐玄奘法师，第二呢就是义净法师啊。义净法师呢，在印度西南这些国家学法。学好了以后啊，他把印度西南很多的印度的经本那些范本啊，带到我们中国来，再一次的翻译了这部经书，称之为《金光明最胜晚经》。总共呢十卷三十一品，最为详细。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流行的呀。现在呢，基本上以这部经书为主，啊，叫《金光明最胜晚经》。这部经书经过义净法师的翻译呢，而且文字非常优美。这个"扶阳"这两个大字打错掉了啊，因为文字非常优美。后来的唯识学的慧昭法师对这部《金光明经》呢，曾经做过注解。这个慧昭法师啊，也是这个唐朝的一位高僧大德啊，他是皈依法师下面的一个这个学生。那这个《金光明经》对他去注解的呢，影响力最大的呢，就有两家，一个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称之为古书。慧昭法师当时又注解了这个《金光明经》呢。称之为新书，啊，新金光明经书。那这样的话呢，你看，那经过三次的翻译， 再加上宝贵法师给他补着，最后的易经法师翻译呢，这样的话总共就有五种版本了。好，那这个金光明经有五种版本，说明啊，这个古人呢对这部金光明经呢，这个比较重视啊。那金光明经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元朝蒙瑞大师啊，他就解释了，他经指的是每一个人的法身。那为什么这个用经来表示法身呢？大家知道，经不会病，有句话，真经不怕火力，这个黄金不管怎么样，它这个金性啊不会病的。这个表喻呢，这个比喻啊，我们的法身也是一样，我们的法身无论是天上或者是地狱，无论是成佛或者是凡夫，法身都是一样的，法身不变，所以用金来比喻。金光明，光表示什么呢？表示般若，表示智慧，智慧光明啊。这个没有智慧就是黑暗，这个所以啊，这个用光来表示这个智慧，明之解脱。我们之所以不能解脱，是什么原因呢？就不明白佛法的道理啊，稀里糊涂啊，这明白了就容易解脱，所以这个明表示解脱。那这样的话呢，金光明，那就是成佛了之后三种的功德。哪三种功德呢？法身德，不生不灭，这个般若德，能破烦恼；解脱德，断除生死。说这个金光明三个字呢，就表示啊，佛的三种功德。那这部经书主要是说什么道理呢？主要啊是谈空性之理为主，说一切万法的存在呀，它是没有本体的，它是各种因缘合而成的。主要呢是谈这个内容为主。那我们现在斋听啊，它的科义就斋听的方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根据这部经书而来的。这个斋听的这个科义，它里面这个引请的佛菩萨，包括里面的咒语经文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根据这个金光明经来的。那这个斋听科义是谁做的呢？是我们这个听台宗宋朝的时候一位祖师做的。这个祖师好像是仁月大师，不是水，我一下子想不起来的。当时他做这个，要么是十七代智利大师做啊，我具体谁又想不起来了。当时他做这个斋听科义的时候啊，做好了之后呢，去迎请听审，当时啊，这个厅上的听审呢，就降下来了。我们在这个听台中的资料里面有记载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是斋听科义做完了以后啊，有灵感了，所以呢，斋听科义也就这样流传下来的。那这个也是在方等会上所讲的经典，下面的圣放经，还有十分钟。这个圣放经呐、也是。这个圣梦经呢是略称它的传部称呼，具体的称呼呢称之为圣梦狮子吼一乘大方病方本经，只有一卷。它的时间呢也是刘宋求挪婆陀罗在这个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翻译出来的。这个第一次翻译。第二次呢，还有北凉唐武庆在元始年间，公元四百 公元412到西元428翻译的，称之为圣曼经第一卷。第三次呢是唐朝菩提六支在于神龙二年到兴平二年，公元706到713年，又翻译了圣曼夫人会冰洛大宝子经第48回当中。这个呢是大概的情况。那这部经书是怎么回事呢？圣曼经呢，圣曼是人的名字，圣曼夫人。圣曼夫人是当时中印度波斯涅王和莫莉夫人的女儿，从小呢就皈依佛法，后来呢是为阿育什国有称王的王后，波斯涅王大家知道，他老早就皈依了释迦牟尼佛了，她是波斯涅王的公主啊，圣曼夫人。她后来嫁给这个阿育什国的时候，她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所以呢，这个圣曼夫人呢，她就还请释迦牟尼佛签佛法到这个阿育什国来，后来呢，这个佛来了之后啊，这个圣曼夫人成佛的加持力量啊，这个宣说了这部经典。我们的小家住里面下面的等表示方等会上呢，除了这些经书之外呢还有很多经书啊。这个是方等会上呢这几部经书作为列子，主要来说明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在阿含后啊说了方等经典，是因为什么呢？小乘人执着，既然已经听闻了这个小乘佛法，包裹不起。包裹不起的意思呢，就是他自己证到这个果位之后啊，好了，他就是保证这种境界，不愿意再往上面升。说这种的小乘果位非佛本意，释迦牟尼佛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来成佛，成阿罗汉不行，说非佛本意。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又以大乘之法作为比较，使令这些小乘的人啊明白大乘佛法的殊胜，呵斥小乘的不究竟，让这些人呢发起大乘的心理。好的，我们今天这节课呢主要是介绍了这个方等的会上，总共释迦牟尼佛讲了8年，在8年当中他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有两类，一个呢是旁听次小，用大乘佛法来比较小乘佛法的这个殊胜；第二呢是主要谈这个缘起空的大乘空理，对小乘空呢再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个主要呢是这两种为它的特性，之所以称之为方等，一个呢是从法上来讲，一个从它的这个佛性上来说。从法上来讲呢，这个方等会上呢大小具谈，这个是方等会上一个特征，这个法大小定谈主要呢是形式的众生跟佛的这个佛性啊是平等不二。方等会上呢主要是这些特征。好了，这个刚好这个时间也到了，好，我们下课。